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山史第26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富士康以比亚迪侵犯其商业机密为由提出了7000万人民币的索赔，后又将金额降至500万元。面对富士康的起诉，比亚迪并没有乱了阵脚，因为早在跟富士康对簿公堂前，比亚迪已经拿到了三洋、索尼两家公司起诉自己的判决结果。在三洋案中，比亚迪于2005年2月16日和日本三洋电机公司就两项锂离子电池专利的法律诉讼达成了和解协议。比亚迪公告称，这一结果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同年年底，在索尼案中，先是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作出裁决，维持日本特许厅作出的索尼专利无效的判决，判定索尼败诉。随后，索尼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撤诉请求书，撤销了所有对比亚迪的指控。比亚迪在客场作战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大获全胜。一和一胜，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加入 WTO 的前几年里，中国企业在对外知识产权案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了。能获得这个成果，比亚迪组建的庞大的知识产权专家团和律师团功不可没。凭借着在这两人中积攒下来的经验，比亚迪迅速找到了突破口，开始反击。打蛇打七寸，一上来比亚迪就先对技术问题提出了争议。比亚迪提出，法院在比亚迪查扣的一套系统文件实际上属于公知信息，并不构成商业机密侵犯。为此，比亚迪一方提交了大量的公开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包括华为的手册、上海贝尔的 PCB 设计规范以及网上下载的电路板生产流程常识资料。富士康对比亚迪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嗤之以鼻。富士康反驳称，这份系统文件包括了手机产品整个生产装配检验过程中的流程工艺和规范，具有专有性、实用性特征，并且富士康为该信息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足以构成技术秘密。双方就此问题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论证。虽然这一边比亚迪正与富士康对簿公堂，难以脱身，但另一边其手机代工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的事依然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原本就想把比亚迪从手机代工行业赶出去的富士康，自然不会让其轻易得逞。2007年6月11日，富士康子公司以同样的理由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发起对比亚迪及其部分下属子公司的新诉讼。比亚迪的子公司比亚迪电子的上市计划因此受阻。2007年9月27日，在第一次上市申请过期后，比亚迪电子再次提出上市申请。于是2007年10月5日，富士康子公司以被告主体变更为由，向香港法院撤销了原诉讼。但仅仅四天后，富士康又再次上诉，要求判定比亚迪禁止继续使用开发富士康的机密信息，交出占有、管理和使用的富士康文件材料，并交出通过机密信息获得的收益，索赔650.7万元。这么一来一回，不仅是比亚迪的上市计划推迟了半年有余，还使得其只获得了5594份公开认购申请，仅占总数的40.64%，成为了香港市场当年首支没有获得足够公开认购的新股。12月20日，终于登陆港交所的比亚迪电子一开盘就直接跌破了发行价。一向低调的王传福也被富士康的这波操作拱出了火，公开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之所以扣响香港法院大门，开始双线作战，富士康除了想要狙击比亚迪电子的香港上市计划外，也是担心深圳作为比亚迪的主战场，深圳法院会有失偏颇。郭台铭曾在媒体面前委屈地说道，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边跟你赌一边自己坐庄。然而不论这场官司在哪里打，争议的核心仍在于对公知信息的判别。比亚迪和富士康还在围绕着这一点争执不休。在香港法院受理该案的同时，深圳法院在这一核心争议点的论证上也有了进展。根据当事人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法院委托北京九州释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九州释出的第一批鉴定报告显示，法院查获的柳向军和司少卿的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而其中68份属于非公知信息。比亚迪不服该鉴定结果，认为文件的主要内容和流程的编制都可以在公开的文献上找到相应的资料，鉴定结论有相互矛盾之处。然而深圳宝安法院依然参考这份鉴定报告，认为被鉴定文件确实载有非公开信息，并可对拥有该信息者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判定比亚迪侵犯富士康商业秘密罪成立。富士康扬眉吐气，赢下了第一局，并开始乘胜追击。2008年3月14日，在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后发现，该案件可能涉及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随即撤销对比亚迪在深圳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和王传福一起创业的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刑事拘留。3月24日和31日，司少卿和柳向军先后被判处1年0.4个月和4年的有期徒刑。比亚迪似乎已经难逃一劫。就在此时，比亚迪迅速地与司少卿和柳向军做了切割，称二人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4月7日，比亚迪再发公告，宣布夏佐全以处理个人事务为由，已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由执行董事变为非执行董事。比亚迪玩了一招弃卒保帅，抓住了一线生机，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富士康满意。 4月10日晚，富士康发布公告，将此前只在业内流传的夏佐全被刑拘的消息公之于众，继续在舆论上占领高地。比亚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于4月11日发布公告，承认夏佐全曾经协助调查被警方拘留，但因证据不足仅四天后即被释放，且矢口否认夏佐全的辞职与该事件相关。2008年10月17日，富士康向香港高院提出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公司作为原告，琢磨着如何在香港的诉讼上多增加些胜算。然而富士康没有想到比亚迪的反击来得迅疾且猛烈。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突然发布公告，称北京九州释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同时由于案件所涉证据发生重大变化，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整个案件突然峰回路转。比亚迪反将的这一军稳、准、狠，直接否定了九州释出鉴定中心所出具报告的公正性，动摇了判决的根基。但比亚迪还嫌不够，继续放出大招，公告称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富士康非法窃取保密文件，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将由监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曾因涉嫌参与集体窃密被取保候审的夏佐全已经收到了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公安机关已决定终止对夏佐全的所有调查。这三连招打得富士康节节败退，在媒体询问是否在比亚迪内部安插间谍等问题时，富士康发言人一改往日高调，开始逃避回答。或许是双方都掌握了对对方不利的核心证据，又或许是案件取证进入了新的僵局。此后的十个月时间里，比亚迪和富士康都默契的没有再对外通报案情进展。十个月后，富士康率先打破了沉默。2009年9月2日，富士康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更改诉状，请求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作为原告。但比亚迪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也没有闲着，他们早已做好了多方准备。10月2日，比亚迪提出了反诉，他们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24页的反诉文件，指控富士康非法干扰其正常经营，并且蓄意损害比亚迪的生意。文件中宣称，富士康曾通过向比亚迪前员工行贿1000万元，以进入柳向军和四少卿的电脑硬盘，并篡改其中的内容。更有甚者，富士康子公司一名安保经理与四名公安人员跟随富士康一名前员工进行了长达20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涉嫌通过非法拘禁和恐吓手段迫使该员工做出曾非法透露富士康商业秘密的伪证。这些指控一旦成立，富比之间的纠纷将再次落入刑事案件范畴。曾被刑事调查了半年之久的比亚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手就让富士康也尝到了在刑法边缘徘徊的滋味。当时外界还有传闻称，富士康之所以调查出比亚迪对他进行了逆向创新，其实是在通过卧底人员张朝正获取比亚迪的商业机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这场商业间谍大案中，富士康或许一直在上演贼喊捉贼的把戏。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大众没有想到富士康并不像他对外界所呈现的那样是一名单纯的受害者。2010年8月25日，比亚迪的反诉主张得到了香港法院的支持，双方再次开始了漫长的扯皮。这场漫长的官司所引发的后果远比双方想象的要更严重。2009年3月，比亚迪与富士康先后公布了2008年的财报。一年前，比亚迪电子还在招股书中骄傲地表示，2007年公司手机整机代工业务营收同比增长了 3409%， 惊爆眼球。到了2008年，尽管营收依旧保持了 48% 的正增长，比亚迪电子的净利润却大幅下滑了 30%， 利润空间的巨幅压缩可见一斑。富士康的日子则更加不好过，其旗下主营手机代工业务的富士康国际全年营收同比减少 13.61%， 净利润更是同比重挫了 83.22%， 杀敌1000自损800，比亚迪与富士康业绩纷纷下滑。固然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客观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面对这一结果，唯一得益的恐怕只有定价话语权不断增强的下游手机公司了。在业内人士看来，富士康与比亚迪在多年的利益纠葛中形成的积怨完全没有必要。基于此，有媒体分析，只要双方互相确认势力范围和行为规范，在外界的撮合下，握手言和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是恶气难咽，富比积重难返，双方对垒多年，已经错过了冰释前嫌的最佳时机。尤其是郭台铭对比亚迪的敌意已经深入到了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据说凡是驾驶比亚迪品牌汽车的人都会遭到富士康保安的阻拦，无法跨进集团大门。曾有记者故意开着比亚迪汽车前往富士康集团实地探访，被保安拦下，询问原因时，保安一本正经地说，比亚迪挖我们的人，两家公司有竞争，公司老板规定不让进，就像两国打仗一样。此外，郭台铭还曾经指着身后的落地窗对媒体说，如果输给比亚迪，那他就从这里跳下去。发下如此毒誓的郭台铭，在当初领着王传福参观自己生产车间时，肯定没想到一个昔日行业末流之辈，如今竟变成了如此难缠的劲敌。下坡容易，上坡难。2009年财报出台，比亚迪电子和富士康国际的净利润继续呈下降趋势。然而和比亚迪电子同比下降的 1% 相比，富士康国际大幅下滑 68%， 显得更为惨烈。 财报公开后，或许是为了转移大家对糟糕成绩单的注意力，又或许是真的认为比亚迪应该对此负责，郭台铭再次在公开场合炮轰了比亚迪。这炮火甚至蔓延到了投资比亚迪的巴菲特身上。转型车企后，比亚迪的老手段逆向创新再次大显神通。通过学习模仿众多车企的成功案例，比亚迪推出了 F3、F6 等一系列车型。这其中能看出丰田花冠影子的 F3 车型尤其成功，一上市就取得了年销售10万辆的好成绩，成为了比亚迪的代表车型。到了2007年，比亚迪已经成为汽车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王传福一反常态的嚣张了一回，他豪气地立下目标，比亚迪汽车要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王传福这次难得的高调表现直接引来了资本市场的注意。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回应说，比亚迪可能是一个小公司，但他有很大的野心，如果比亚迪不成功，我将非常惊讶。2008年9月，股神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了比亚迪公司 H 股 9.9% 的股权，交易总金额达18亿港元。在股神效应的加持下，比亚迪的股价一路走高，在一年之内飙升5倍，同时也将王传福送上了2009年胡润百富榜首富的宝座。巴菲特曾回忆到，伯克希尔哈萨维最初想收购比亚迪 25% 的股份，无奈王传福死活不肯，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更加看好比亚迪。得知了这一消息的郭台铭愤恨不已，在巴菲特举办投资者大会之际，隔空问了巴菲特3个问题。第一问，一直标榜只投有诚信的公司的巴菲特为何投了偷窃富士康商业机密的比亚迪？第二问，丰田本田等大车厂投资油电混合车领域很久才赚钱，巴菲特对电动车领域并不熟悉，是用何种专业知识来对比亚迪的潜力进行的判断？第三问也是最广为流传的一问，敢不敢驾驶比亚迪整天自夸的电动双模车上下班？郭台铭称，如果巴菲特不回答，那么他明年一定买一两股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飞到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上亲自向巴菲特请教。不管郭台铭如何喊话，巴菲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只在媒体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在保险这行做久了，常常碰到一些官司，有些客户就是喜欢找理由告你，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力挺比亚迪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显。这封三问巴菲特的信在比亚迪的股价动荡之时被众多媒体反复提起，只不过随着比亚迪股价冲高走低又大涨，看客的立场总是飘忽不定。走低时股民觉得郭台铭高瞻远瞩，走高时巴菲特又变成了永远的神。这之后对于郭台铭来说，每年年报出来之时都将比亚迪、王传福和巴菲特拿出来溜溜，好像成了他的惯例操作。2011年6月8日，富士康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郭台铭在分析经营业绩的同时再次朝着比亚迪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巴菲特他老人家再次没能幸免。郭台铭愤怒放话，在有生之年与比亚迪的官司一定打到底，而且如果巴菲特对富士康造成了妨碍，那么接下来的诉讼就要连巴菲特一起打。他还嘲笑地说，比亚迪与巴菲特结合就是一个吹牛的加上一个炒股的，股神之说纯属扯淡。随时都在准备应战的王传福和比亚迪也丝毫不退缩。王传福干脆有力地回击说，富士康对比亚迪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纯属无中生有，是竞争对手太恐怖我们的增长所产生的行为，我非常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在郭台铭撂话要与比亚迪把官司打到底之后，比亚迪一名官方人士还对媒体表示，比亚迪被对手骚扰了5年，不怕继续被骚扰。然而撂狠话容易下台艰难，再盖世的英雄也得为吃饱饭操心。富士康面对着净利润连年下滑的事实，不得不考虑摆脱代工厂的桎梏，谋求转型。2010年，郭台铭野心勃勃地进攻电商领域，推出了飞虎乐购，迈出了转型的关键一步。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甚至重金挖来了曾经比京东还火爆的消费电子 B2C 电商新蛋中国的总裁杜嘉宾。
尽管花重金聘用了教父级职业经理人杜嘉宾来掌舵富士康电商平台，但郭台铭却难改独裁本色，仍然大权独掌。
杜嘉宾希望打造出一个综合性电商平台，郭台铭却一意独行，只想卖 3C 产品。无奈杜嘉宾负气出走，而飞虎乐购此后也陷入连年亏损，最终在4年后关门大吉，被赋予厚望的电商平台宣告失败，原本的主营业务也未见起色。2012年，富士康国际净亏损3.2亿美元，创下公司上市后最大规模的亏损记录。更为严重的是，2010年前后，富士康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事件，引爆了其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舆论危机。为了化解该危机，郭台铭甚至亲自请五台山高僧回来进行祈福，而比亚迪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08年前后，曾经引以为傲的逆向创新策略的弊端开始显现，比亚迪汽车开始出现大面积质量问题，天窗、电动车窗、离合器等基本上车上有的部分无一幸免，而过去激励比亚迪经销商们不断提车、多多卖车的分销网络冲量和销售返点政策也开始反噬。之前比亚迪不愁卖时，经销商们为了高返点能提多少车就提多少车，未料到一夕之间卖不掉了，经销商们手上的车纷纷开始积压，资金链骤然面临断裂危机。2011年1月，一名比亚迪经销商因其账户上仅剩50元钱而突发心脏病，几乎丧命。最终在这场危机中， 超过300家比亚迪经销商承受不住压力，宣布退网。在经历了经销商集体退网的重挫后，比亚迪宣布进入长达2年的品牌整改期，开始进入从粗放式创业公司向专业汽车企业的转型。就在这一阶段，香港高等法院于2012年6月20日下达判决书，因无法证明比亚迪反控证据的不成立性，驳回富士康的上诉。而对于比亚迪对富士康的反指控，法官则认为同样无法证明比亚迪没有存在诽谤或滥用诉讼程序的可能，因此保留意见。法院的这个判决显然没能为观众吹散蒙在这场商业间谍罗生门上空的迷雾。当天稍晚时间，富士康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称，此次判决仅是针对本案法律程序上的判决，富士康还将继续上诉并寻求赔偿。而比亚迪则对此保持沉默，并未回应。10年鏖战，富士康和比亚迪都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拐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转型失败的电商试水、不断被分流的苹果订单，都让富士康应接不暇。郭台铭已无法将太多目光聚焦在老对手比亚迪身上了。而比亚迪此时也处在转型初见成效的关键时刻，向前看等风来的目标，也让王传福觉得不值得再与富士康周旋。于是这场始于10年前、纠缠5年多的商业机密案，就这样画上了一个不像句号的句号，草草收场。尽管富士康曾信誓旦旦地说过一定会再次上诉，但到如今也不见郭台铭再捧起诉状诉说委屈。此后比亚迪与富士康虽不再剑拔弩张，但暗中你来我往的交锋却是从来没断过。早在2010年以前，郭台铭就表示未来汽车必然走向轻量化，而富士康具备多项相关工艺技术，有很大的优势，并开始带领富士康频频试水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曾于2013年与富士康签订了 Model S 车内面板等超过100个零部件的订单，但马斯克并不看好富士康进入整车领域。他曾经说过，与手机或智能手表相比，汽车非常复杂，你不能去找富士康这样的供应商然后说给我造辆车。马斯克一语成谶。2015年，富士康、腾讯与和谐汽车共同出资设立了和谐富腾，三家企业野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然而在折腾了一年后，富士康与腾讯又双双退出了该项目，草草了事。2019年6月21日，掌舵了富士康这艘航母45年的郭台铭宣布退休，交棒刘扬伟。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上任的鸿海董事长再次将目光对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吸取了和谐富腾项目的失败经验，富士康不再将目标瞄准整车生产，而是希望成为电动车界的安卓。刘扬伟计划造一个开源的电动车平台，从而让其他车厂在平台上定制参数，最终交由富士康生产。兜兜转转，富士康还是没能改变自己代工厂的命运。而曾经缺衣少粮的比亚迪却靠着拼搏努力，在众多大厂的围追堵截下闯出了一条路。2015年，比亚迪在国内外累计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达到16453件，授权量达到10969件，双双破万。在手机代工领域，曾经对着富士康的生产流水线望洋兴叹的比亚迪，如今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代工厂。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依靠独创的核心技术，率先完成了混合动力汽车的全球商用化，打破了国际汽车厂商技术垄断的比亚迪，终于实现了弯道超车，奠定了自己无可取代的江湖地位。如今比亚迪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同时掌握电池、电机、电控、充电技术设施以及整车技术的先进新能源车企。电影《勇敢的心》里说，人们追随勇敢者而不是高位者，没有人一直站在巅峰，但永远有人站在巅峰，只有那些不断勇敢攀登巅峰的人才会赢得更多巅峰时刻。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